箴言第28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一人却胆壮像狮子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形容恶人不敬畏神，自己又靠不住，所以总是缺乏安全感，害怕一切，也打击一切。因此恶人都是自由的仇敌。一人却胆壮像狮子，形容一人敬畏神，可以信靠他，所以既不会惧怕人的反对，也不会限制人的反对，心里总能有平安。因此一人都是自由的捍卫者。28章1节至29章27节是犹大王西西家派人编撰的所罗门的箴言第二集的第二部分。一，25章2节至27章27节是第一部分，大都是同义平行句和综合平行句。二，28章1节至29章27节是第二部分，大都是反义平行句，两行诗句一正一反。在第二部分中用六句平行句以交错的方式同时提到恶人和义人，作为分割单元首尾呼应的标志。这些箴言的中心主题是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。 A 恶人和义人。 B 第一单元。 A义人和恶人。 B 第二单元。 A 恶人和义人。 B 中心主题。 A 义人和恶人。 B 第三单元。 A 恶人和义人。 B 第四单元。 A 义人和恶人。邦国因有罪过，君王就多更换，因有聪明知识的人，国必长存。穷人欺压贫民，好像暴雨冲没粮食。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，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。坏人不明白公义，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。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，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。人以厚利加增财物，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。转而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增。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，必掉在自己的坑里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。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，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。二至十一节是第一个单元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。 A 国家需要洞察力。 B 无知者聪明反被聪明误。 C 违弃律法失去智慧。 D 寻找就寻见。 E智慧胜过财富。 A1 家庭需要洞察力。 B1 无知者聪明反被聪明误。 C1 违弃律法失去智慧。 D1 寻找就寻见。 E1 智慧胜过财富。二节和七节是一对平行句，连接两句的关键词聪明和智慧原文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明白、分辨、洞察力。真智慧是相信国家和家庭都需要洞察力。人若不赶快寻求真智慧，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邦国因有罪过，君王就多更换。当一个国家频繁更换领袖的时候，表明这个国家缺乏属灵的洞察力，以人为神。 百姓若对神无知，就会失去自由，以致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。这正是北国以色列的历史，并非百姓之福，而是神的审判。相反，因有聪明知识的人，国必长存。一个国家不管历史上曾经多么蒙福，多么富强，若是领袖不能分辨是非，就必然会衰败下去。有聪明知识的人，原文是单数，特指能分辨是非的统治者。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律法能带来洞察力。而与贪食人作伴的，是因为顽梗悖逆，家教失败，所以是羞辱其父。只有家里教出智慧之子，国家才会有聪明知识的人。有了能持守真理的百姓，才能有分辨是非的君王。因此，国家有英明的领袖，不如家中有智慧的父亲。而人本主义教育摧毁了家庭，所以也败坏了社会。三节和八节是一对平行句，连接两句的关键词贫民和穷人原文是同一个词。真智慧是相信无知者必然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人若不赶快放弃小聪明，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穷人本来最能理解贫民的痛苦，结果却出乎意料，反而是穷人欺压贫民。就像乞丐不会嫉妒财主，却会嫉妒饭讨得更多的同伴，又像雨水本来应该滋润庄稼，结果却事与愿违，反而成了暴雨冲没粮食。无知者倚靠改朝换代来解决社会问题，但却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更换君王的结果却是穷人欺压平民，用一部分人的暴政代替另一部分人的暴政，用权力的不平等来纠正经济的不平等，用一部分人的自由来交换另一部分人的自由，这都是用新的愚昧接续旧的愚昧。神的百姓借贷给弟兄，目的是帮补缺乏，所以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多要。人以厚利加增财物，就是公然违背律法。无知者倚靠向人收取厚利赚钱，但却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加增财物的结果却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，自己无福享受。四节和九节是一对平行句，用关键词律法连接。真智慧是相信违弃律法必然会失去智慧，人若不赶快遵行律法，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违弃律法的人不敬畏神，却害怕人，所以会为了利益而取悦人，是非不分地夸奖恶人。遵守律法的人只敬畏神，不害怕人，所以单单讨神喜悦，为了持守真理，必然会与恶人相争。今天许多企业担心利润，政客担心选票，明星担心粉丝，所以只要大众喜欢什么，他们就会违弃律法，一面倒地夸奖什么。过去只能在黑暗里隐藏的事物，现在纷纷粉墨登场，备受吹捧。这些面对邦国灭亡的先兆而无动于衷的人，其实毫无智慧。转而不听律法的，一心讨好人，却不敬畏神，因此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无论他们用自由、平等和博爱把自己打扮得多么漂亮， 都与公义、良善和爱的真正源头毫无关系，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这些面对灵性死亡的先兆而无动于衷的人，其实毫无智慧。五节和十节是一对平行句，连接两句的关键词坏和恶原文是同一个词。真智慧是人寻找什么就会找到什么，人若不赶快选对目标，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寻找邪恶的坏人不明白公义，唯有寻求耶和华的，寻找就寻见，才能具备属灵的分辨能力，无不明白。今天许多人离开公义的绝对标志去追求社会正义，结果必然是缘木求鱼，一无所获。人寻找什么就会找到什么，因为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恶人既然一心寻找罪恶，所以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，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所以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。六节和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，用关键词富足连接。真智慧是相信智慧胜过财富，智慧能带来财富，财富却不能带来智慧。若不赶快选对重点，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，因为行为纯正可以造就别人，穷乏可以让人学会谦卑，操练仰望神，而富足只能满足自己，行事乖僻还会祸害社会。人不能把财富带进棺材，但财富却可能把人带进棺材。人不会把贫穷带进天国，但贫穷却可能让人得着天国。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，骄傲自大，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，能透过富人眼前的兴旺看到等待他们的结局。今天许多人着迷于某些理念美丽的远景，以致看不到这些理念在现实中制造的丑陋。这些人自以为有智慧，却不明白理念经过现实的检验才能知道对错。实际上，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理念都是错的，而今天大部分的理念在历史上早已试过。因此，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一人得志有大荣耀，恶人兴起人就躲藏。这里的义人和恶人都指掌权者，百姓的命运取决于掌权者是义人还是恶人。但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百姓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掌权者。君王的暴政始于百姓的败坏，离弃神的百姓自己会去寻找一个主子。因为世人只有两种选择，或者接受神的管理，或者接受暴君的辖制。历史的循环常常是这样的，当百姓持守真理的时候，就会使掌权者中的义人得志，然后国家蒙福，有大荣耀。但他们蒙福的后代很快就会在恩典中堕落，变得悖逆无知，结果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。当百姓败坏到没有能力建立其他形式的政府以后，就会欢呼专制强人的登场。但是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义人得志和恶人兴起都在神的管理之下， 一面让人承担后果，学到教训，一面把历史推向神所预定的终点。12至28节是第二个单元，结构是：一、从义人得志到恶人兴起；二、对比神的管理和人的统治；三、对比诚实工作和急速发财；四、对比倚靠神和倚靠自己；五、从恶人兴起到恶人败亡。遮掩自己罪过的，必不亨通；承认离弃罪过的，必蒙连续；长存敬畏的，便为有福；心存刚硬的，必陷在祸患里。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觅食的熊。无知的君多行暴虐，以贪财为可恨的，必年长日久；背负流人血之罪的，必往坑里奔跑，谁也不可拦阻他。行动正直的，必蒙拯救；行事弯曲的，立时跌倒。13至18节是一组平行句，对比神的管理和人的统治。人若不赶快接受神的管理，就会受到人的辖制，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 A. 神的管理， B. 人的辖制。 A1 神的管理。13至14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神的管理。遮掩自己罪过的，必不亨通，这是神公义的管理法则。人若为罪过辩解，往往使罪过越发显大，就像给一个小破孔打补丁，反而是欲盖弥彰。所以心存刚硬的，必陷在祸患里。人若闻过是非，为罪开脱，就是在神面前撒谎，人生的道路就不可能顺利。人若拒绝认罪，就是抵挡神，否认神的公义，使自己心地刚硬，自取灭亡。承认离弃罪过的，必蒙连续，这是神怜悯的管理法则。因此长存敬畏的，便为有福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被人揭穿罪恶是失败，自己承认错误却是得胜。15至16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人的辖制。一个国家的百姓若拒绝神的管理，一定会让恶人兴起。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，目中无神，所以无知的君多行暴虐。神却任凭他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觅食的熊，掠夺百姓，让百姓自食其果。但世人却始终不能学到教训，一代一代的重蹈覆辙。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见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一个国家的百姓若接受神的管理，就能让义人得志，神就会借着这些明辨是非的掌权者，祝福有智慧的百姓，让那些以贪财为可恨的，必年长日久。但百姓若心中顽梗，连境前的约西亚王也无力回天，不一定能年长日久。17至18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神的管理。坑代表死亡，谁也不可拦阻他，可译为愿无人帮助他。背负流人血之罪的，必往坑里奔跑，意思是谋杀者必要自食其果。 这是神公义的管理法则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因此他不但必往坑里奔跑，而且形势弯曲的立时跌倒。形势弯曲的刚愎自用，不肯听劝，定义奔向灭亡，所以谁也不可拦阻他。求人而得人又何怨？但行动正直的却是谦卑受教，所以必蒙拯救。一个人最在意的地方，往往是他最自卑的；一个人最反感的话，往往是他最需要听的。掌权者若禁止人说自己不爱听的话，就是定义奔向灭亡，谁也不可拦阻他。耕种自己田地的，必得饱食；追随虚浮的，足受穷乏。诚实人必多得福，想要急速发财的，不免受罚。看人的情面，乃为不好；人因一块饼枉法，也为不好。人有恶言，想要急速发财，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。责备人的，后来蒙人喜悦；多余那用舌头谄媚人的，偷窃父母的说，这不是罪，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。19-24节是一组平行句。人若不赶快踏实工作，追求急速发财，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19-20节是一对平行句。耕种自己田地的，必得饱食，因为他满足于神所赐的恩典，踏实工作，知足感恩，满有神所赐的日用的饮食和平安喜乐。所以诚实人必多得福。自己的田地代表神所赐的那份恩典。诚实人原文是忠诚坚定不移，只信守与神所立的圣约，所以必能蒙神赐福。追随虚浮的，足受穷乏，是不满足于神所赐的恩典，不肯踏实工作，却走歪门邪道，不切实际地追求快速发财，结果却成为金钱的奴隶。急速发财有许多穷亲戚，人一旦把急速发财引进心里，他所有的穷亲戚都会接踵而来，把人榨干，因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，在物质和灵命上都会陷入穷乏。所以想要急速发财的，不免受罚，必然会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21-22节是一对平行句。看人的情面，乃为不好；人因一块饼枉法，也为不好。可以为看人情面是不好的，却有人因一块饼而犯法。人一旦肉体中起了欲望，做什么困难都不会太大。人一旦想要急速发财，道德底线很快就会失守，有点空子就想钻，有点权柄就想用来交换利益。但贿赂不管多少，都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即使贪了一块饼，神的审判就已经在路上了。人有恶言，想要急速发财，可以为守财奴想要急速发财。想要急速发财的人，必然会沦为钱财的奴隶。一心想牢牢抓住钱财， 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。因为财富乃是神所赐的恩典，不是靠着吝啬省出来的。恩典是越分享越丰盛，就像水渠越流越通畅。我们若慷慨大方地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恩典的主必会说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。23-24节是一对平行句，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，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。原文是，责备人的后来将寻得比那用舌头谄媚人的更多的恩惠。一旦人想要急速发财，就会放弃自己的人格和尊严，为了利益而用舌头谄媚人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因为用慈爱和诚实责备人的，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。偷窃父母的说，这不是罪，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。可以为抢夺父母，竟说这不是罪过，此人与毁灭者同类。一旦人想要急速发财，不但对外人诡诈不义，更会心安理得地把父母的财产据为己有。今天那些不肯自立的啃老族，就是抢夺父母的人，他们实际上是自寻死路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。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，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。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，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。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，扬眉不见的必多受咒诅。25-27节是一组平行句，对比倚靠神和倚靠自己。人若不赶快倚靠值得倚靠的对象，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心中贪婪的人不会知足，不懂感恩，所以会不断越过界限，挑起争端。而倚靠耶和华的人知足感恩，所以必得丰裕。真智慧是知道，人的丰裕与知足的程度成正比。富足并不是根据人的外面有多丰富，而是根据人的内心有多满足。心中自恃的，原文是信靠自己，是把虚假的安全感建立在自己的所有上。但人的所有永远都会捉襟见肘，所以便是愚昧人。而凭智慧行事的人，单单信靠神，是把安全感建立在自己的所无上。神的供应和保障是无限量的，所以无论什么情况都必蒙拯救。真智慧是知道，人内心的安稳与自我的大小成反比。人担心失去的越少，安全感就越强；人担心失去的越多，受到的捆绑就越大。正如约翰·洛克所说的，你担心什么，什么就控制你。周济贫穷的人信靠神，相信是神供应恩典，所以甘心做神恩典的好管家。结果恩典的管道越来越通畅，不致缺乏。而扬眉不见的人是信靠自己，认为财富是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所以不肯分享神的恩典。结果自己堵塞了恩典的管道，必多受咒诅。真智慧是知道，人舍弃的越多，拥有的也越多。活水流出的越快，流入的也越快。 不流动的恩典就像一潭死水，不会增加，却会蒸发腐臭，滋生蚊虫。流动的恩典却像活水，不但流水不腐，互疏不渡，而且加上了自己的怜悯和温暖，浇灌了存在天上的生命果子。因此，给财富以生命，胜过给生命以财富。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；恶人败亡，义人增多。这里的恶人和义人都是指掌权者。本节是第二单元的结尾，与十二节交错对称。十二节是从义人得志，有大荣耀开始，但百姓蒙福之后，后代很快就会在恩典中堕落，所以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。比起暴力和突然的篡夺，人们的自由更容易丧失于自己的堕落和掌权者渐进无声的侵蚀。二十八节是从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开始。当百姓尝到苦果，照着十一至二十一节的智慧行事以后，情况就变为恶人败亡，义人增多。人是最奇怪的受造物，鞭打总是比训诲更能让人铭记在心，反面教材总是比正面教导更容易让人深刻领会。在日光之下，百姓和掌权者迟早都会败坏的。因此，一个国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哪种政策或制度更理想，而在于哪种政策或制度在没有理想人选的情况下可以更有效。无论是恶人兴起还是恶人败亡，都在神的管理之下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但百姓却可以躲藏。人若倚靠肉体以报义报，自己也会变成穷人欺压平民的恶人。所以邦国因有罪过，君王就多更换。人若在恶人的辖制下学到功课，回转接受神的管理，神就会让恶人败亡，义人增多。这才是政权更替的真智慧。如此，就会因有聪明知识的人，国必长存。所以说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做我路上的光。